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今天没有读圣经啊，我们翻开来，我们信息之前先读两段经文。首先我们时间关系我们不会读的太多了哈，先把我们的圣经翻到哥林多前书第十章。林前十章我们只读第十节哈，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十节哈，因为本来我们应该把一到十二节都读全，但是时间关系我们只读今天的主要交通的经文第十节哈。翻到的请听我读哈，你们也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有发怨言的就被命的属命啊，这个命的我们知道是谁啊，知道是谁哈、啊、在这个宇宙之中只有那一位啊才是能够真正命脉的啊，其他的我们都不要怕啊，都不要怕。然后呢我们再把圣经啊再翻到啊腓立比书第二章，我们读到第十四到第十六节啊，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四到十六节啊，凡属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啊，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我们这一节我们要特别注意第十四节，他那边说凡属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啊，起争论。我们再把圣经翻到后面彼得前书啊，这节经文我们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哈，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七到第十节，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七到第十节啊，翻到的请听我读。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七节到第十节，万物的基局尽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啊！这一段经文我们要特别留意下面的两节，就是第九到第十节，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预言，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啊！然后我们最后再读一段经文呢啊，我们往前翻，彼得前书往前翻一点，雅各书啊，希伯来书的后面，雅各书第五章啊，雅各书第五章，雅各书第五章我们只读一节，就是第九节啊，雅各书第五章我们只读一节第九节，弟兄们，你们不要彼此埋怨，免得受审判。看那、啊、审判的主站在门前了。啊，我们再读一遍哈，弟兄们，你们不要彼此埋怨，免得受审判。看那、啊、审判的主已经站在门前了。啊，门前了。啊，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就暂时啊读到这里，暂时读到这里。我们今天的单章里头已经告诉我们，我们今天交通的信息的主题就是不要啊发怨言啊，这是我们读的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一到十二节里面特别所警醒的告诉我们的，是第五个我们需要我们注意的 方面啊，我们知道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一到十二节是将古时以色列人在历史上所遭遇的、所犯的一些在神的面前活得不喜悦的地方啊，神保罗接着圣灵来向我们说话，他告诉我们这些经历啊，不仅仅是历史上所发生的事情，更是我们现在这一代人身上也极有可能发生的事情。所以说你不要把那个事情当成历史来看，而是要当着我们神对着我们的一些提醒、一些警戒来说的。那么我们也知道那十二章到末十二节到末了的时候，他告诉我们，我们不要自以为站得住啊，如果我们站得住的话，我们必然会跌倒啊。所以说神的话在我们的面前是十分严肃的。那么今天我们来到这个系列的最后一个部分，就是不要发怨言。那什么是发怨言呢？啊，我特别去查了一下啊，我们的中文的字典哈、啊，中文的字典，我把几个字相关的字啊，在圣经里头所提到的跟这个发怨言有关的几个字啊，给他查了一下啊，我就简单的念一念啊，简单的念一念。什么叫发怨言呢？啊，说的简单，就是说抱怨或者埋怨的话，啊，在说抱怨或者埋怨的话。那么什么是抱怨呢？抱怨是指心中不满，来数说别人的不对，啊，你是在因为心中有一个不满的情绪，你认为这个情绪里头这个不满是他人的原因，所以你就去数说去别人的不对。啊，埋怨呢，这个字呢就把它解释得更明显了啊，他是这样说的，因为心中不如意，面对自己所认为的原因所在的人或者事去表示不满，表示不满，那是什么呢？就是说是因为一些事情临到你或者在你周围发生，你心中不如意，然后你怎么办呢？你就是说面对你心思之中所认为的这件事情是谁导致而成的，它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不在我，而是在你以外的某一个人某一件事，然后你就对那个某个人某个事说一些责备的话，指出他的不对啊。我知道这个抱怨是这样，然后在圣经里头我想还要提到一个特别的字啊，除了抱怨，除了埋怨，除了发怨言，还有一个字叫怨恨啊，怨恨。那怨恨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因着心中的不满，你感到越来越强烈，以至于心中满了一种仇恨或者愤怒啊，这是怨恨的意思啊，怨恨的意思。所以当我们知道这几件事的时候，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发怨言这件事，为什么神在那个事情之上特别的注意，特别的提醒我们要特别的注意啊，因为我们知道很多时候在这个哥林多前书十章这一到十二节所列出来的这个五项这个警戒的事情的时候，可能在我们人的心思意念之中最忽略或者是以为是最轻的一件，就是这个发怨言啊，我只不过是我言语上表达一下嘛，我也没有做什么，我只是说些这些表示我心中实际的这种话语来，哦，我不觉得是什么，讲出来而已罢了。但是神在这里特别提醒我们，只是发怨言，这是一个极其严重的一个事情啊。因为我们如果知道啊，在雅各书里头讲了一件事情啊，雅各书三章啊二节那边讲了一件事情，说到呢，原来我们这些人呢，在许多事情上都有过失啊，但是呢，如果有人呢要在话语上没有过失的话，他就是完全的人，能够勒住自己的权势啊。我们常常追求好像我们要做完全人，我们要把我们的生命给活出来，那我们常常在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往往眼中所注重的是一些什么事上呢？是注重在这个人的所作，他在教会之中他到底服侍他摆上了多少，他怎么去帮助人，他拿出自己的多少来给出人。他说我们在这个方面做了越美越完全的时候，就显示出我这个人活得越完全。那但是圣经里告诉我们，如果有这种想法的事情的时候，恰恰把我们带入到一个宗教的里头啊，宗教的里头 我们的信仰是一个活的，我们是信了一个又真又活的神，我们不是活在一个宗教的教条之中。啊，如果看看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个世界，啊，我们中国人比较熟悉的就是佛教，对不对？啊，当我们信了佛以后，那接着我们是干什么呢？四大皆空，追求的是四大皆空。然后呢，你要积德，你要行善，你要积功德。你的功德越高，好像就是你在神的面前啊，在他们的所谓的佛的面前活得越完全。但是圣经里告诉我们不是这样的。所以圣经里在雅各书第三章第二节特别的提醒我们，我们这些人要说完全人，要作为一个完全人，神给我们一个外在的评判的标准，不是在你外在的行为之上，乃至在你的口舌之上。你什么时候能够勒住自己的舌头，你能够制服住自己的舌头，你不讲出不说出主啊与神的旨意所背逆的那些话语的时候，你这个人就是完全的人啊。他在这里接着他在五节六节告诉我们这个原因，他说呢，因为舌头是百体之中是一个最小的，但是他能说大话。那看到最小的这个火呢，它能连点着那个最大的森林。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的本体之中，舌头是一个罪恶的世界，它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给点起来，并且告诉我们是从地狱里给点起来的。换句话说，当我们的舌头不能正常的发表神的心意的时候，他所点燃的这个火是从地狱里起来的。地狱里头所起来的火不是一般的火，是乃是将我们的生命最终带回到地狱之中。那我们实际上，我们常常在实际生活之中，我们也知道这些。那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特别告诉我们，我们的这个话语啊，我们的话语不是凭空而来的，我们的这个话语乃是反映着我们里面的实际。我们心里在想什么，我们的舌头就会把它表达出来。而且我们雅各书里告诉我们，我们的人的自己无法来控制它。那么我们也知道，这个世界的万物所造成的最大的危害，它是从地狱里头所发出来的火，它能烧灭一切世上有生命的东西。啊，实际上我们实际上在生活之中，我们很多时候也会这样，我们情不自禁地说出一句话，但是我们当话语一出口的时候，我们心中马上就有一个提醒，马上就有一个后悔，但是你已经来不及了。而且我们也知道，世界上的万物的后果你都有可能去控制，唯独你舌头里头发出来的这个话语你是根本无法控制的。那比如说你今天跟某某弟兄姐妹或者某某人讲的这句话，你不信，你如果到了三天以后两天以后，你就会知道你所讲的话到另外一个人中口中出来的时候已经变了一个完全的形状，是不是这样？而且我们的言语的伤害，对其他人的每一个弟兄姐妹的伤害都是最严重的，是你无法去把它摆回的，无法靠着你自己去把它摆回的。所以说神就把这个发怨言这件事情摆在以色列人出埃及这40年之中所给我们留下的这个借鉴之中的5条之中的最后一点，他要让我们特别的提醒，因为我们心思意念之中对这个言语对这个怨言我们常常是轻忽的。所以在这里特别的提醒我们，要在这里当特别的警醒啊。我去查了一下整本旧约里头，神接着以色列人在出埃及这段经历之中的关于发怨言的这段记载啊，我把它撸了一下，基本上它记录了7次啊。我们可以把这个7次简单的把它交动出来，然后我们接着这个7次看作以色列人在这个出埃及走旷野之路的时候，他们是怎样就是自觉不自觉的就陷入在这样的一个光景之中啊。我们也能看到这个发怨言到底它的起源是什么啊，在什么时候状况下我们容易就很容易起来这种怨言的状态啊。我们也要看到我们如何来在神的圣灵的带领之下能够把这个发怨言的这个事情给止住啊。 其实呢，在圣经里头，出埃及记里头第一次记到以色列人出埃及这条之路之上发怨言的，是记录在出埃及十五章第22-25节。啊，这是第一次他们在神的面前，在人的面前来发怨言。其实我们如果要看这个整本以色列人的历史的时候，我们发现在这个出埃及记15章22-25节记录的这次出发怨言之前呢，实际上他们的一个隐藏的一个发怨言已经发生过一次啊，那一次是记录在出埃及记5章20-21节那一块啊，那边是怎么出来的呢？它是一个隐藏的，因为当时神呼召摩西跟亚伦去带去到法老面前，说你要容我的百姓出去，好来服侍我啊。所以说当他们把这个旨意传到以色列人的身上的时候，那他们发现法老不仅不同意，反而加重他们的劳苦。然后他们的官长呢，就去法老面前去哀求，你不要把我们啊，这个给我们更多的劳担。因为那个时候不仅在那边做庄，而且还要他们去食草，不给他们供应任何的原料啊。所以他们的官长呢，又去到那个法老的面前去恳求，这个法老的不同意，并且跟他说更严厉的话。所以当他们从法老的面前出来的时候，刚巧遇到了摩西跟和亚伦，于是他们就心中说了一句第一句的那个怨言。这是一种隐含的，圣经里没有说出是抱怨的话，但是我们从他所说的话语之中，我们知道这是一句怨言。他怎么说的呢？他说呢，愿耶和华鉴察你们，施行审判，因你们使我们在法老面前和法老和他的尘土面前有了臭名，是你们把刀递给了他们，要来杀我。那换句话说，他在法老的面前遇到这件事情，原来他没有看到神如何当初带出他们出埃及，乃是因着他们，因着神听了他们在那个时候向神所发出的一个哀求。啊，结果当遇到这个难处的时候，劳苦的重担加到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就觉得反而觉得是摩西和亚伦把刀递给他们，也来压死他们。或者说他们经历这个劳苦，就如同好像要经过法老的那个刀来杀死他们一样。那下面我们就接着来到出埃及的那个起步。所以说当他们带他出了埃及以后，他们在生命里头所经历的第一次生命更新的事情，那就是过红海。过红海的那件事情，我们弟兄姐妹们都应该熟悉，神如何在他们面前施展的大能，神如何跟他们同在，神如何借着云柱火柱在他们面前跟法老的军兵给他分开，结果他们顺利的过了红海。而以法老的军兵来到红海的里面的时候，也试着要走下去的时候，结果被洪水淹没。所以当他们过了红海以后，他们就唱出了第一首他们生命经历的一个新歌，那是一个神救赎的新歌啊。我们知道那首诗歌，他们如何接着这个诗歌把感谢赞美都可以给他，然后米利安带着众妇女们一起在耶和华的面前尽情的跳舞。这是他们出埃及记中一个新的一个生命的更历，一个生命的经历，然后他看到神手的那个大能。但是也就是在他们过红海以后不久的时候，他们从红海出发，然后往前行，进到苏尔的旷野，这就是出埃及记十五章所记录的啊。他们说走了三天找不到水啊，然后呢他们好不容易来到马拉，看到了水，结果发现这水是苦的，他们不能喝啊。于是呢，这个就在他们出埃及走旷野道路之上，他们所发出的第一次抱怨啊。他们就来到神的面，来到摩西的面前，他说向摩西发怨言，我们喝什么呢啊。我们知道他这个怨言是因着他们身体的那个渴渴而发出来的需要啊，所以第一次发怨言，我们也知道神在这次是怎么解决的呢？他是指示摩西，指示他有一棵特别的树，然后把这个树扔到那个水中，我们就知道那个水就变甜了。 啊，如果我们看原文的话，这个树跟十字主耶稣被钉在那个木头上的那个木头就是同一个字。所以说当我们看到这一点的时候，神就告诉以色列人他怎么来解决他的这个问题。即使一块木头扔到水里，苦水变甜，这正如我们在新约的这个世界时候，就是神被钉在那个十字架上，就让我们在十二世纪的生活的里面，我们就有了一个活水的泉源。这个泉源是何等的甘甜啊！我们在世上，我们就不再因着水的问题而再渴。啊，在这里我们也看到，他不仅在玛纳之中让水苦水变成甜水，来解决了他们渴渴的需要，而且从玛纳再往前走，就来到以琳。那以琳跟玛纳只有六个马尔的这个路程。就在这个不远的前行，再前行一点，神就把他们带到马林。马林有以林有什么东西呢？那边有十二股的泉水，七十棵的棕树，所以他们就在水边能安营。说明我们的神不仅仅给他们解决了那个渴渴的需要，不仅仅让那苦水变成甜水让他们能够喝，而且还给他们带到一个丰盛美地，那就是野林。那个水不仅有水可以喝，而且这个水是十分的丰富，有十二股的泉源。我们知道在圣经里头，这十二就是一个完全的数字啊，而且他们还在引水边来扎营啊，在扎营啊。所以说这是以色列民出埃及的时候啊，第一次圣经里头所记录的他们的发愿言。那到了第二次，那就是在出埃及记十六章一到十五节那边记录的，啊，然后他们从以琳出发起行，然后就来到寻的旷野。那在旷野之中，他们又开始对摩西和亚伦发怨言。那他怎么说的呢？他们是因为什么原因的呢？我们就看他们当时发怨言所说的那个话，啊，他是这样说的哈。他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那对我们，那时候我们是坐在弱国的旁边，吃得饱足。你们将我们现在给领出来，来到这个旷野，是叫我们这全会众都饿死啊！啊，我们第一次怨言是怕渴死，第二次怨言是要饿死。然后他们就觉得，我们当初在埃及地的时候，我们是在那边完全得到饱足的，我们是坐在弱锅的旁边，我们吃得满满的。但是他们忘记了他们当时在埃及地如何向神发出那个哀求啊。所以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之中，我们发怨言，我们很多时候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呢？我们总觉得我们现在是落到一个苦难的光景，总觉得我们现在所有的比以前所有的是少得很可怜的，是不如的啊！这是我们发怨言的一个，是不是一个基本的一个出发点呢？啊，早知这样我何必当初呢？啊，早知我今天活的这个观景不如以前的那个观景，那我何必选择走这样的一条道路呢？对不对啊？那但是我们也知道耶和华神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是早上来赐下玛拿，晚间有鹌鹑飞来，让他们生命食物的丰盛，生命的丰富，而且那个不是一时的，直到后来以色列四十年在旷野之中，他们的供应都没有欠缺。啊，我们说到想起我们过去的时候，其实圣经里头也有一句话告诉我们，我们如果常常去读一下传道书的时候，我们可以就对到我们这个肉体啊，在这个世界上活的时候啊，这种过去的一种本性里头的一种啊毁坏，一种悖逆啊。在传道书里头七章十节那边他就说嘛，他说先前的日子总是强过现今的日子啊。这个呢我们就要是特别啊特别的警醒啊，特别特别的警醒。那么第三次呢是记录在出埃及记第十七章啊第一到七节啊。他们同样的是从寻的旷野继续往前行，来到一个利非丁的地方安营。那时候他们与摩西开始争闹，因为没有水喝。啊，这个呢，我们在上一堂交通的时候讲到那个试探神的时候啊，我曾经交通了这个例子，啊，交通了这个例子。 然后呢，我们这他在那边发的一个怨言说呢，你为什么要将我们从埃及地领出来，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并牲畜渴死呢？啊，我们知道这件事情，我们也知道这件事情，神为什么后来怎么去解决它？啊，他是命令摩西去接打一个河地上的磐石，结果磐石就流出水来，让他们解渴。啊，我们也知道在新约里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个磐石是谁，那个磐石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在哥林多前书里头，他告诉我们那就是灵磐石，啊，就是我们耶稣基督的自己。我们的耶稣在十字架上被接打了，所以说才流出这个活水的官员。然而到了这一点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摩西说了一点，你这样跟我争闹，你这样来试探，你不是试探我们，你乃是试探神。你乃是试探神，你发怨言，你也不是来，不是跟我们来发，你发怨言乃是对那位神发。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一定要特别的警醒。当神的旨意允许在我们中间出现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要特别警醒我们的口。我们不是把眼目定于他人，我们的眼目一定于归纳到我们的自己，也一定要把我们的眼目，然后再转眼到十字架上看我们的那位耶稣。你看到这些的旨意，这些的难处临到我们，到底神有什么的美意在其中？到底是要让我经历这件事情，是让我口舌上发出怨言来呢，还是让我能够在他的生命的里头能够得到更新，得到造就？然后这样的话，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继续往前行，就来到以色列人在埃及地出埃及这条路上第一次试探神，啊，那是记录在民数记第十一章第一到三节。当我们看到民数记第十一章第一到三节的时候，短短的三节经文却告诉我们这个最让我们看到我们平时不留意的地方，啊，这个也是整个以色列人在以出埃及这条旷野之路之上所记录的七次发怨言中的一个转折点，啊，它的转折点是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说在这个之前，以色列人发怨言，神听到了，神也告诉他们，你这个不是对人发言怨言的，你是对我发怨言的。神也告诉我们，就是你所发的怨言，你不仅仅是你肉体上的一些解决的一些需要，你乃是直接指着我领你们出埃及地的这件事情上，你是在试探我，看我是不是在你们中间。但是神给他解决的方法是什么呢？把这个困难给他补上，就把他的这个你渴口吗？我给你水。啊，你觉得没有吃吗？我给你玛纳。你没有肉吗？我给你鹌鹑。但是到了这一节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神的愤怒临到他们的中间，有火在他们中间燃烧，所以那块地就叫塔贝了。这是一个本质性的一个转变。那么神的心意为什么会在这些处理的方法有这样的一个转变的话，这个圣经的话没有跟我们讲的明白，但是我们去读的话，我们就很自然的会把它读出来。啊，如果我们不认真去品味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轻忽或者就过去了，但是我们读进去的话，我们就知道神的一个点在什么地方。啊，他那边他怎样说的呢？他说呢，百姓就发怨言，他们的恶语达到耶和华的耳中，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他们发怒，结果有火在他们中间生的。所以我们看第一节的时候，中文的翻译是这样的哈，众百姓都发怨言，他们的恶语达到耶和华的耳中。啊，你如果去看那个杨氏译本的话，是从原文直接译出来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这句话的本身的翻译是应该是这样翻译的。他说这些人都是恶的，然后他们的一些怨言，这个怨言是什么怨言呢？是习惯性的怨言达到了耶和华的耳中，所以耶和华就向他们发怒。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发怨言好像是有确据的啊，比如说我肉体上我渴渴啊，我找不到水喝啊， 对不对？我原来能够有水，你是你把我带到这个地方了，我没水喝，我当然向你发怨言。啊，有的时候我原来是有东西吃的，我现在没有东西吃了，啊，我所以发怨言，可以有个原因。但是当来到《民数记》第十一章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人如果一直沉溺于自己的怨言之中，而且没有接着他发怨言以后，神给他解决的问方法带领。看到神在他身上所做为了奇妙的功，神与他同在，神带他供应，神带他到了这个难处，神也必然带他出这个难处。如果你看不到这一点的话，那我们的这个怨言，我们的口舌就成为一个习惯性的东西。而当你待到民数记第十一章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里没有讲他们有什么原因，为什么发怨言，没有说啊，只是告诉我们他们的这个怨言成为了习惯，这样的一个结果导致神对他们的刑罚。所以说从这一次开始，第四次开始，我们再看到下面的五次六次七次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每一次爆发怨言的时候，他们都是建立在这个习惯性的怨言基础之上，所以神的刑罚就临到他们啊，所以神的刑罚就临到他们啊。我就简单的快一快啊，然后我们就来到第五次的时候，是记录在民数记第十四章第一到十四节啊。这一节呢，事件呢，我们当上个礼拜我们也交通过了啊。这个因着什么事情发生的呢？是因着十二个，当他们这群人已经来到那个迦南地的旁边的时候，他们派了十二个探子进去一探，结果回来有十个探子在那边报恶信。他说那边的那块地确实是牛奶与蜜之地啊，是神给过我们丰盛的地方，但是那边有一群高大的人，长得很魁梧很伟大，我们在他面前就跟马扎一样，我们进去只能是成为他的食物啊。他们就为此而发出这样的一个怨言啊，为此而发出这个怨言。然后这句话是怎么说的呢？我再读一遍哈。他们呢就像摩西亚人发怨言，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死在这旷野啊！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使我们倒在这个刀下？他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掳掠，我们回埃及岂不是更好吗？啊！这一段怨言里头，你就可以看出他们内心成为一个习惯，他们的怨言已经不再有任何的遮掩。啊，虽然他是向着摩西和亚伦说的，但是他这段怨言说的那个主体就直接的指向了我们的耶和华神，不仅指向着耶和华神，而指向着耶和华神的所作。啊，这是一个最严重的事，是把我们带到一个悖逆神的地步。而且他们不是发了怨言就完，他们在记着说，众人彼此说，我们不如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就他们就要把他们心中的这个怨恨，心中的这个怨怒，而且要化为实际的行动。啊，我们所知道，所以在这个时候，荣耀的神在荣光中向他们显现。我们也知道，在这个过程之中，若摩西不是那个摩西舍了自己的性命的摆上的代祷，他们这群人早就当时立刻就会灭亡。啊，所以说在那个时候，神就把他们带回到，让他们不要进迦南，不能进应许之地，然后你就回到旷野，开始了他们38年之多的漂流生涯，啊，漂流生涯。所以你当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心中你会知道这个发怨言这件事情给你带出来的一个后果是何等的严峻，是何等的严重。啊，是何等的严重。所以说在希伯来书里说的这件事情的时候，特别指出他们这群人是因着那个不幸的爱，不幸的恶行，因着他们这个不幸的恶行，所以以至于耶和华神在启示之中在那边说，这群人断不能进入他的应许之地，或者就是那安息之中。啊，这是很严重的一个错误，这是很严峻的一个事实，啊，所以像我们表现在我们今天在这个地上，啊，生活的时候，恩典时代，在主之耶稣来之前，我曾经交通过，就等于我们是在走旷野的那条道路，啊，如果神发誓你断不能进入那个安息的时候，就直接的预表着在千年国度， 我们会被扔在外面的黑暗之中哀哭切齿。啊，这是一个何等严峻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如果仅仅是从字面来看，一千年呢，仅仅从字面的时间来看，至少是一千年。我们有生在这个世界上，充其量一百多岁啊。你一千年跟一百多岁，你对比一下，你知道那个哀哭切齿，对你是一个何等的严峻的一个审判，一个刑罚。那个时候你没有安息啊，没有安息。啊，这是第五次啊，第五次。然后呢，第六次啊，第六次是在《民数记》第十六章啊记载的。啊，这个故事虽然我们没有交通过，但是我们啊一般呢都比较熟悉啊，特别是读诗篇的时候，我们读到可拉的后代所写的诗的时候，我们都会知道，啊，都会接触到这一点。那个呢，这个是因着可拉和大贪他们一同聚集，啊，这件事情因着不顺服，是因着他们的眼红。啊，他怎么说的呢？他是怎么说的呢？他说：“你们擅自专权，你们是指摩西跟亚伦啊。我们全会中的人，个个都是圣洁，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为你们为什么自高超过耶和华的民众呢？”那换句话说，他不服从神所命定的，在他这个聚会之中、众民之中的那个权柄、那个领袖。那我们想想，我们会不会很多时候也会有这样啊？每一个聚会的地方啊，都有一些属灵的看守人在前面。我们是不是时常我们也觉得，不仅我不错，我周围在座的每一位弟兄都不错，我为什么只服你一个呢？啊，因为我们不知道这神的这个权柄，所以我们就带出怨言啊。可能很多时候我们在聚会的时候啊，我们属灵里头有些警醒，有些清醒，或者也不太方便啊说这些。但是我们在实际生活之中，我们常常就会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们在工作的时候，我们遇到一个老板，这个老板你好像觉得对他都很对你很刁难，或者即使对你很好，这个老板水平也不如你高，是不是会常常的发出这些抱怨之声？啊，这是同样的事情。你如果是常常的发出这些抱怨之声的时候，你一定你生活中就慢慢的感觉到愁苦。其实原因很简单，如果我们真正看到背后的那位神的时候，我们身边所遇到的每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就知道它不是偶然，它也不是人所能穿透在这里，人所能做的这些事情，这乃是有神的允许或者神的命定在这里发生。我们工作之中遇到我们的同事，遇到我们的老板，我们在家庭之中遇到我们的那一半，我们是不是能够勒住自己的舌头不发怨言？同样的，你如果一个家庭之中你成天是满了这个怨言的话，你就会体会出你这个家是不是安息之地。啊，有些弟兄姐妹们家啊，那可能一半在外面要负责工作啊，挣钱的这一份，那另一半呢，他的精力呢要必须扑在这个家里头，要养育儿女，要准备家庭的这件事情。那么也有些家庭呢，他是夫妻两个都出去，但是我们是不是看到这个抱怨会不会在我们中间发生？特别是一半在外一半在内的时候，你是不是觉得我在外面已经辛辛苦苦了，家里的所有的事情就是我那一半在家里每一个事情都要给他打点呢，十分美好理所当然呢？如果我们觉得理所当然的话，当你发现了你的姊妹或者你的弟兄那一半没能跟上的时候，你的那个舌头就不准确了，啊，就不准确了啊。那么我们也知道这件事情后来是怎么出来，怎么一个结果。神创作了一件新事，当时地就张开，将大贪跟可拉他们的家丁全部吞灭进去，活生生的吞到地狱之中。啊，我们中间也会看到，接着他们众民没有看到这个教训，反而还说你杀了我的百姓了，然后火就在他们中间烧起来。那再看到后头，瘟疫继续在他们中间发挥，你就看到神的严厉。我们知道，这所有的一切的动作是没有哪一个人，包括仇敌所能做的。这就是圣经里头 哥林多前书刚才我读的那段经文所告诉我们的，是那灭命的把他们给灭命的。那所以我们要特别警醒，是带着我们这样的一个死亡。然后第七次呢，是记录在民数记第二十一章第四到第七节啊，他是讲到他们从何尔山起行去往红海的那条路走，但是神呢要他们绕过以东地啊。为什么要绕过以东地？我们知道啊，当时神在生命记里如何吩咐他们。那么的百姓呢，因为这条路啊难行，那心里头呢就开始烦躁，然后呢就开始发怨言啊，然后就开始发怨言。那怎么说呢？你们为什么要把我们从埃及地领出来，使我们死在旷野呢？这里没有粮，没有水，我们的心也厌烦只淡薄的食物啊。你看原文的话，那个心是用的那个我们的这个魂来说的，就是指着我们的这个魂，我们的魂里面开始烦躁，我们的魂厌恶这淡薄的食物。换句话说，我们去认为这个食物是淡而无味，是没有任何价值的。你用新约的话来说，神跟你说的任何一句话你都听不进去，你因为这些话是无聊的，是根本不解决问题的。我现在的这种事情摆在这里的面前，我的怨言就是这样出来的，我的怨言是理所当然的，是有理的。那他们知道，我刚才提到他们因为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这条路难行啊！啊，他本来可以直接回去嘛，但就当初神把他带出来过红海那段时间也是一样的，神把他带到进入埃及进入迦南地，他有一条近路可以走，那条近路就是腓力斯的人的道路。腓力斯人在圣经里头预表着我们的肉体啊，那何不可以呢？我们肉体走了又很舒服，又能直接到那块地方，但是神说不行，我们不走这条近路，你真正要进入那个安息之中，你必须走那条窄路，那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你必须要经过红海。虽然在红海的面前摆在你的面前是前有红海给你拦住，后面有追兵在追，你的感觉中就是死路一条，然而神的大能的手会看顾你，神与你同在，把你带过去。你只有这样的经历他的大能，经历神的生命的时候，你才能进入那真正的迦南地。那同样的是这里也是这样，所以我们的发怨言的时候，是不是常常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原因呢？我们很多时候生活舒舒服服的，我们没有什么怨言，但是一旦时候我们觉得有点难处了我们身体有点生病了或者我的工作有点失去了，或者我工作进入的比较难的地方，我们这个怨言就出来了因为你那个时候你知道吗？是因为你心里的烦躁，你没有安静的时间，是因为你心中已经觉得那个食物，神给你的食物已经淡漠了。所以说当这个话摆在你的面前，你的圣灵接到里面提醒你的时候，你觉得它是淡薄的，是淡而无味的，是没有价值的，没有任何功用的，所以你的怨言就出来就出来。所以整本圣经里头告诉我们，旧约里头是这样七次的经历其实在新约里头我们也看到神是神的儿女之中有抱怨的。那最明显的一个我们就是知道是在使徒行传第六章那边记录到，就是说希尼尼话的犹太人觉得那些说希伯来话的犹太人在照顾他们的寡妇之上没有精力，忽略的这是发出来的这个怨言然而更多的怨言它是在无声之中所告诉我们的是我们日常生活之中好像不觉得是这样的，但实际上就是怨言比如说在路加福音第十章那边末了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很熟悉的故事，就是马大跟玛利亚，对不对？当神主耶稣来到伯大尼，那马大很热情把他接受到家里去，结果马大在忙前忙后去预备食物不是他不重要，是对的，他的热心，他把他主耶稣当成他家里的一个客人，他要预备食物，要让他安静，给他供应的丰富，他在那边伺候马路。可是我们知道，但玛利亚那个时候却是住在他的脚前，是听他的话语。 弟兄姐妹们，你们知道这两个分别吗？你如果参加我们今年的通，听过我们今年冬令会的差信息的话，你就会知道。啊，马大是把我们的主耶稣当成他家里的一个客人，但是玛利亚却是把主耶稣当成他家里的主。所以那个时候马大就到他的面前，到了主的面前就直接的来抱怨了，他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你请吩咐他来帮助我。圣经里没有明确讲之说是他在发怨言，实际上这个话的语气里头就是怨言嘛。他不仅把主人把主耶稣当成家里是一个客人来招待，而且他事实之中他也把他的这位主耶稣当成客人了。他说，主啊，你去吩咐他，谁是主，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很多时候是无形之中就是这样彰显出来的啊，这样彰显出来的。当然更多的有一个在马太福音20章那边主耶稣记录了一个故事啊，那个比喻啊，就是说原主去出去雇工人的那个比喻，你也看到那里头早进来的第一个进来的，当看到那个发钱发工钱的时候，最后只干了一个小时的时候啊，也是同样的工钱，他就在那边抱怨了，他就在那边发怨言了啊，他认为这些不公平嘛。我们是不是，我们在实际生活中是不是这样？我们很多时候你去反省反省，无论是讲到我们属灵的事情，我们聚会的时候，在服事之中之上的事情，是不是会看到这样？我们不是看我们自己，你到底摆上多少，你到底神给你恩赐多少，而是你看到其他人他摆的有没有我多。而你在家庭里的是最直接的嘛，你就看你的那一半，你是不是在家里这些家务是你做的多还是我做的多吗？而你我在外头赚的钱是我赚的多还是你赚的多吗？好多时候不就是因着这个才引起你心里的不平衡吗？啊，所以圣经里多次告诉我们，包括箴言书，包括诗篇37篇那些大卫的诗都告诉我们啊，他说，那你直接遇到这些事情啊，你遇到作恶的这些事情啊，你看到恶人这些啊，或者是你看到不顺眼的这些的事情啊，你不要心怀不平啊，心怀不平，你带出来的结果首先是抱怨言，然后怨言出来了以后就会把你带到一个恶行之中，因为你心中有了恨啊，有了恨。所以说在那个诗篇啊37篇啊，我们讲的第八节，他说第七节上呢是这样讲的，说你们当默然依靠耶和华，要耐心的等待他。你心中有这个情绪的时候，你就要安静下来，你要默然的等待他。然后第八节的时候呢，你说你要止住怒气，要离开愤怒，不要心怀不平，以至于行恶。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止住这些，因为你当了心里的不平到了一个极端之中，当你的一个怨言发了一个极深的时候，圣经里告诉我们，你心里的这种抱怨，这种不平就变成一种恨，这个恨带出来的结果就是罪。我们很清楚这样的一个事情。当提到恨的时候，主在马太福音里告诉我们，对不对？你凡心中有恨的话，恨弟兄的话，你就等于杀人嘛。啊，你乃至于你讲这个弟兄是一个蠢笨蛋，是一个蠢驴的话，你就是心中就是恨他，就是要杀他了。这跟杀人的罪是同等的。啊，当然在旧约里头、新约里头也告诉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事实呈现在我们的面前。那比如说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讲到在创世纪第27章那边所说到的这个雅各跟以扫的事啊，当他雅各用诡诈从他父亲面前骗来了那个长子的名分、长子的祝福的时候，他就心中就在那边愤恨了。那边圣经里就是用了一句，就是怨恨，以扫怨恨雅各，他心里在这样说，因为我父亲居上，就是我父亲要死的时间差不多了，肉身死亡的时间差不多了，我就等到这个时候，到了那个时候，我要亲自要杀掉我的这个弟兄雅各，就是因为怨恨。但是他没有看到这个长子的名分是他自己为着那碗红豆汤所自己放弃的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就要看到这个发怨言的这个严肃性。然后其实这些事情可以告诉我们，发怨言的本质是什么呢？第一点，刚才提到了希伯来说的，
它的本质是因为我们不信的而恶行，因为我们没有看到神的手在那边工作，我们不知道，我们没有看到，没有真正的从心里或者实际的行动顺服神的手在这里的工作，我们只是凭着我们的眼见，凭着我们的肉体，凭着我们魂的感觉来判断这件事是好还是坏。但是你要切切的实实的记住，无论地上如何洪水泛滥，我们的耶和华神都是在那边做主。无论什么事情的发生，如果即使是从撒旦那边来的，若不是神的允许，这件事情断不能发在我们的面前。啊，当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心里就会安稳，我们就不会把我们这个怨恨的源头先渐渐的指向他人，然后最终是指向了那位神。啊，我们就会知道这个怨言，我们这个事情的结果会把我们带到一个罪恶之中，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们也看到，啊，这个是在犹大书4章16节，犹大书4-16节那一段里头所说到的一件事情。他讲的呢，我们当时呢，那群有一群人啊，我们聚会之中有一群人是偷着进来的，啊，这些人呢，他有一个什么特色呢？在十六节那边呢，他讲了，他说这群人呢是常常的，他私下里就会背后嘀咕的，啊，议论呢，意思的，今天我跟你这个弟兄，哎，弟兄姊妹，我今天多跟你说两句，你不要告诉其他人啊，我就跟你说，啊，然后到了那边，到了，我今天跟你说，我这个件事情怎么样？你不要告诉其他人啊，最后都汇总在一起，常常的私下议论，然后常常的发怨言，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随从自己的情欲而行，啊，这里的情欲就是雅各书里头所说到的那个私欲，啊，我们如果知道雅各书说到的那句话，私欲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长成呢就生出死来，这就是这个把我们带到那个死亡的结局。啊，如果我们是真正信神的，我们还里面多少有点柔软呢，多少还可以听听圣灵的话，有多多少少的悔改的话，那就是马可福音告诉我们的那个撒种的比喻，啊，这个私欲就是那个荆棘地，啊，就如同一个种子扔在那个荆棘地里头，虽然有生长，但是荆棘把它止住了，不能结实，给我们带出来的一个结果就是我刚才听到的，我们到千年国度不会被称为一个得胜者，我们在千年国度的时候最后都是被扔在外面的黑暗之中。当然神是信实的，神是完全的，神所要做成的事情一定是做成，经过千年国度，我们这群人都要成为那座新耶路撒冷城，啊，新耶路撒冷城，这是发怨言的本质，我们要特别的警醒。一个，它本身就是一种罪，啊，本身一种罪，在罗马书里头1章30节你去看，罗列了那么很多的罪恶的表现，其中有一点叫怨恨神的，就是这个 OK， 你怨恨人就是怨恨神，就是这种怨，就是一种罪，那它本质是来自于你的不幸，然后呢，这种呢，你来自于不幸，然后呢，你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放纵你的肉体的情欲，你要顺从自己的肉体去行，啊，所以这个时候让我们要特别的警醒，看到它的危害，啊，然后我们再看看发怨言的危害到底带出哪些不利的地方？为什么神这么严厉的要不愿意我们去重蹈这个覆辙？我们刚才后来读的3节经文啊，我想都说了这一点啊。第一个，腓立比书啊2章17节那边告诉我们，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发怨言的一个结果带出来的就是一个争论。弟兄姐妹们知道彼此经纶，因为我们刚才说到这个发怨言，这个埋怨抱怨的那个本质定义是什么，是因为自己里面所认为是对的，然后你去责备他人，这必然会引起争论。你自己认为的一定正确吗？啊，那个弟兄觉得不是这样，那你就不会有彼此吗？啊，然后呢，你这个争论之中，你因着自己的认识看见带出来的一个内在的一个因素，你就含有论断的因素，你是站在一个审判主的地位之上，啊，你把你的位置给抬高，所以说要引起争论。所以说第一件带出来的一个后果就是引起破坏这个教会的合一， 神的心意是要求我们在一个理论里面起了争论，带出来的一个结果就会影响合一，合一的配搭，合一的身体，合一的肢体。啊，我们要特别记住腓立比书二章十四节那边，他说凡所行的，不是说你这个每个教会里，我们承认我们有很多软弱，我们聚会的地方我们有很多，我们有些是行的对的，有些是行的不对的，啊，有些是行在神的旨意之中，有些行在神的旨意之外的。他说你凡所行的，就包括你所行的不好的，那你也要不要抱怨言，不要发怨言，啊，起争论。我们知道我们今年的西岸特会是在我们湾区啊进行啊，如果弟兄姐妹们愿意参加的话，可以珍惜这样的一个机会哈。这是在湾区这个地方举行的话，那就是我们湾区的几个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彼此配搭。我们不是来自一个聚会，我们不是一个同样的一个入生的人，我们是来自三个不同的聚会，我们是各种各样不同的人。我们要预备服侍这样的一个聚会，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在这样的一个聚会之中能够彰显神的荣耀。所以说在我们预备之前，我们另外一个上一期在一个地方聚会的是在 LA 的一个聚会的那个负责的弟兄来特别给我们写了一封信啊，他就告诉我们切勿在服侍过程之中切勿彼此埋怨，即使是这位弟兄他有不对的地方或者能力不当的地方，我们不要发怨言，我们所要的是彼此的配搭，彼此的补充啊。所以说这个破坏合一对合一有影响。第二个呢，是在彼得前书四章八节到10节那边这一段啊，他会破坏彼此合一的爱心。当你只射手指出另外一个弟兄的时候，你就要清楚的知道神所要你那个起初的爱心在你里面至少是弱化 OK。 所以说我们就彼此违反了彼此合一的爱心。我们也知道彼此合一是神在地上给我们的一条新命令，他说你们如果在世人面前是彼此相爱的，世人就知道你真是我的门徒啊。他是这样说啊，他是这样，他下面他就是说你们要互相款待，不要发怨言啊。款待不是是仅仅是我们把这个弟兄接到我们家里去，我们给他热情的招待吃一顿，不是这么简单。互相款待乃是说明你要从你的心里的深处去接纳这位弟兄，这个弟兄身上有你认为是好的，也有认为你是不喜欢的，你爱不起来的，但是你要彼此相爱，你就要把它全人的接受啊。同样我们今年的冬令会一位弟兄释放信息的时候也交通了一点，他给我们一句话很明确啊，弟兄姐妹们切切的记住这一点，我觉得对我们很有帮助，至少对我是有帮助。而我们弟兄姐妹们相处的时候他是这样说，如果我眼中看不到那位弟兄里面的基督的话，我们至少可以看到在基督里面的那位弟兄，明白我的意思不？你从弟兄的身上你能看出基督的话，那是你所喜悦的。可是你很多时候你只是看到这位弟兄的本相啊，你不喜欢啊，但是你要看到他也是在基督里面的，这样的爱就能活出来。然后他下面接着说，我们要个人要照自己所得的恩赐来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管家。好，你就明白吗？这位弟兄有残缺，他没有这个恩赐。那神是一个全能的神，他既然在这里设立了一个聚会，那就有其他的弟兄姐妹有这样的恩赐。你就首先看看我有没有这样的恩赐，我有这样的恩赐，我就来补足这样的一个弟兄所没有的。这叫彼此配搭，这是叫彼此建造，这是叫彼此相爱。啊，这是第二个难处啊，危害。第三个呢，第三个难处呢，是在那个约伯记啊。我们如果读约伯记第二章第9到第10节的时候，当那个约伯遭受了莫名其妙遭受了那么多难处的时候，他本来是应当啊痛悔啊，也可以埋怨的嘛，按照我们的人， 但是他没有埋怨，但是在他旁边的那一位就是他的妻子。那我们知道他的妻子是整本圣经里头唯一在这块地方出现的啊。他怎么说的呢？他说呢，你忍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就弃掉神死了吧。换句话说，当我们怨言常常发出来的时候，我们心中不能解决这个难处的时候，会导致你或者是其他的弟兄姐妹的一个跌倒，给你带出来一个结果，你离开。这个神有什么好信靠的，对不对？神有这样的这件事情发生，明明是不对的，有什么好的？离弃神吗？死了吧，这是最直接的话。那当然我们现在有很多选择，我们就不信神了，我们跟着世界上一样活，因为这么多难处，我这么多怨言的抱怨的地方。还有一个呢，算了吧，这个聚会我也不参加了，我到另外一个聚会去。这些都是同样的危险，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要特别的警醒自己，这些不是出于神。我们遇到这些难处的时候，我们要把眼目单单的先反思自己，然后眼目注重他。你去问一下神，神这样的事情临到我们这个家庭，临到我，临到我的这个小家，临到我这里聚会的这个地方，你到底有什么美意在其中呢？你到底是要我怎么能跟上呢？这才是我们当前的一个做法。第四个危害是最慎重的，就是刚才所读到的那个最后一段经文啊，最后一段经文啊，那边所说到的雅各书五章第九节，这是很严肃的一件事情。他说，弟兄们呐，你们不要彼此埋怨，免得受审判，看呐，审判的主就在眼前。你们不要彼此埋怨，免得神审判。换句话说，我们如果彼此埋怨的话，是惹动神的怒气的。而且这个审判不是将来很久的，因为主已经在门前了，啊，已经在门前了，啊，超过一些时间了。我想我今天就停在这里，下面一段我们就自己去体会，我们如何去跟上，如何去。不控制住不发怨言啊，我们自己去体会。我简单的只讲两个点，把它稍微题目点一下啊。第一个，完全信靠神的心，你完全信靠他啊，这是一点我们要持守的，我们要反复提醒的。最好的例子是什么？就是约书亚记里头告诉我们的那个，包括出埃及记摩西五经里告诉我们的，我们要效法那个约书亚跟迦勒的心。哎，你知道吗？他们神怎么说的？专一的心智，他们另有一个心智，专心跟从他，专一跟从他。你其实看这段历史，在整个以色列人之中，100-200万人，点到南丁的话，60-70万人之中，唯一有理由去抱怨的，啊，当然除了摩西之外，就是约书亚跟迦勒。他当时没有进迦南地。他们回来是抱了好心啊，对不对？他们在那边撕心裂肺，在那边做见证啊，而且他们不仅没有这件事情抱怨，而且他们去跟着这一代的以色列人在旷野之中漂流38年，也没有发任何怨言了。他们完全有理由发怨言了嘛，对不对？但是他们没有发言，是叫另有一个心智，专心的依靠他。因为他们在见证之中明明告诉我们，不管是外头怎么样，里面的人即使高大，但是他是我们的食物。因为什么？耶和华与我同在。所以我们今天在每一个光景之中，你是不是能够从心里头今时今刻神就跟我同在，有了他你没有什么可大抱怨的，有了他你就完全的降服在他的安排之中啊，这是一点，我们要完全的信靠，啊，第二点呢，我是讲简单一点，我们的口呢，要常说感恩的话和造就人的话。当你感恩的话说的越多，你造就人的话越多，你就堵住了那些闲话、破语、埋怨的话的出来，你的心里头整个就更新了，啊，更新的，啊，弟兄姐妹们不妨可以去操练操练，啊，这是实在的，你真正的越操练。你就发现你的舌头就越能活在神的旨意之中，啊，我们信息停在这里。 低头有点祷告。主，我们实在感谢赞美你，你接着以色列人在历史上走旷野的这条道路，主啊，再次提醒我们，主啊，他们所犯过的在我们身上同样会发生，但是我们感谢你，因着你的灵已经在我们的里面，你的生命已经在我们的里面，主啊，你就能够让我们更加靠着你来专心的跟从你，主啊，求你恩待，主啊，祝福，主啊，你自己的话语，你恩待在这里聚集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们，主啊，我们这样感恩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阿门。